ฟังหวังเชนผู้สัตว์สิ้นที่เพียงจิตเราฟิกงสุเพจุเวปิเชียวตาตานิสตาทิสุชาโมนาสามิสามินิใจเจ้าผู้สัตว์ตาเจ้าชาวอัน请翻开本子第37页，37页前一面，第二行，若佛执者，从这边开始。那么我们上一回就是过年前，我们讲了佛说太子须达努金，上头所说须达努太子他布施的情形，这个公案我们还没讲完，但是经过了这个已经过年了，过了时间也不少，所以大略在讲前面的经文的意思，所以说也就是在过去不可弃劫，当时有一个大国叫做夜婆，他的国王称作湿婆王，有20000夫人，那么都没有儿子，后来就祈祷诸神还有天人，然后就生了须达努。那这位太子他非常欢喜布施，就要求他的父王说将国库里头的这些珍宝那么来做布施，国王也就应他所求然后有这个敌国又来向他祈求行莲花之上的白象，这只白象叫做须昙言，它是多利见多，有很大很多的很大的力量，而且善于战斗。然后提苦的又来这个祈求这只白象，后来太子也布施给他了，布施给他之后，国内的大臣他就大惊怖，那就将这个事告诉了国王，国王就说那要怎么处分这位太子，处分太子呢要怎么处分最后就出了主意，有大臣就出主意说把他驱逐出国， 在田山中经过十二人，使令他惭愧，才准许他回国。然后他就遵父王之命，真的就这个出国去了。他的妃子，他的妃子就要随着去，起先太子不答应，后来就说夫人是以夫作为其次嘛，我只是依附这个丈夫，依附太子。然后他也就答应说，有人来祈求我的话，我也会给他，有人来祈求我的儿女，我也随太子之意随意布施。太子就说，能够这样就太好了。好，然后所以以及两个儿子就跟随太子出去了。然后在路上车子被人家骑去了然后身上的衣服也给人家了，又有人来祈求太子用妃的衣服又给他了，那么又前行又遇到婆罗门来祈求，太子又将两儿的衣服也都给他了，那么太子布施了车马钱财一片也都无所有了，但是最初也没有后悔之心哦，连毛发许都没有。然后太子就自己附带着儿子非就抱着他的女儿就步行离去，就相随路上喽。这个檀特山，他就准备到檀特山哈。离开夜坡可是六千余里哦，离开国家越来越远，就走在大车之中，就感觉非常痛苦啊，又饥饿又口渴。高丽耶第四天第四，他就在矿场化作乘客，祭业衣食都充满在城当中，有人就出来迎接太子说，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吗互相娱乐一番吗。飞也告诉太子说来，我们走了那么远可以休息休息了。太子说，父王今时我们要安置在檀特山当中，我们假如在这里逗留的话，乖违父王之命，这个就不是孝子，所以就不许。然后又出城又一直走，走到这个檀特山之山下，有水很深渡不过去，非就告诉太子说站起 啊，住在这边嘛啊，等到水减了啊，才渡过去吧。太子自说，太子说，父王谦虚我们要安置在山里头，假如在这里住所的话，停留的话，就该为父王去教命。然后太子慈心了，水通就有山，把这个水就断绝了，然后他们就渡过去了。然后太子就心作念说，哦，水应当要浇灌哦，但是啊，这个会杀出人畜。他就又告诉水说，你就复流如故吧。他真的就复流如故了。那么就一直走到这个盘特山当中，这个山非常的高峻，树木非常繁茂，白鸟对面流泉清池，没水干渴。太子就告诉妃子说，我们看看这个山里头有没有水道，学习圣道之人呢。太子入山之后，山中的这些禽兽都大大欢喜，都来迎接太子。山上有一位道人叫做阿周陀，年纪已经500岁哦，有绝妙的这个德行。太子就作礼，然后就禀陪他说，现在在这个山中哪个地处有美好的水口还有泉水可以安置的地处吗？阿周陀就说，啊，这山中都是福地哦，凡是所在都可以止息。然后道人就说了，啊，现在这个山中清净的地方，你怎么将妻子都带来而想要学习圣道呢？太子还没回答，他的妃子就问道人说，在此谁道已经几岁了？道人就回答说，400-500岁。这个他妃子就说，假如执着有这个无我执着我的话，何时得到呢？道人就说，我实际过不上这桩事了。太子就问这个道人说，是不是有听闻了婆闻一婆国的太子须达奴，有没有听过？道人就说，哦，我的一次听闻过，啊，只是还没有看到罢了。太子就说，我正是须达奴呢。道人就问太子，你所求的是什么？太子回答说，我想要求摩诃眼，我求大圣，大圣的圣道。道人就说了，你的功德是如此，现在要能够进到摩诃眼是不久了，太子得到无上道的时候，我应当来将做第一神主的弟子，就等于目犍连的前身哦。奥兰就指 用手指告诉太子所安置之处。那么太子他就以他就街头边法，以水果作为饮食，然后做草屋，男女个别安置。男孩子叫做耶利，他七岁，做草衣，随着父亲出路。女儿叫做季奴，季奴言，他年纪六岁，着鹿皮衣，随母亲出路。山中的禽兽都是非常欢喜哦，都来依附太子。空池里头都生了泉水，枯木枯干的木也都生了花叶，诸多的毒气也都消灭哦，果树非常的繁茂。太子的男女，男儿女儿就在水边跟禽兽共同游玩了。当时有一个居留国，居留国有贫穷的婆罗门，他年纪40岁娶了一个妇人，妇人是非常的端正，而婆罗门他却有12种的丑态，就好像鬼，看起来好像鬼。他这位妇人就很讨厌看他就到处想要死令他死去。这个妇人他去汲水的时候，在道路上遇到林少了，就嗤笑他的这个夫婿，然后他拿水回来就告诉他的夫婿说，我刚才去取水了，有年少的人来调戏我为我所求奴婢我不要自己取水了那么人也就不会笑我。夫婿就说我贫穷，哪里去得到这个奴婢？妇人说，你假若不为我所求奴婢的话，我就应当离去，不要再跟你共居了。妇人就说，我常常听闻太子去当奴，因为布施太厉害了，父王就把他迁徙安置在到这个坛特山当中，他有一男一女吗？你可以前往去祈求他吗？当时婆罗门他就前往坛特山，到了大水边，只要念到太子他就可以渡过去了。然后当时婆罗门就入了山中，遇到打猎的人就问到太子的助手，然后他就指示给他。婆罗门到了太子的地方，太子遥远看到就非常欢喜，迎接来，然后为他做礼，互相的慰问，问他从哪边来。婆罗门就说，我从隐蔽来我是居留国的人，久久听闻太子非常欢喜不舍，想要从太子祈求乞丐太子说了我不是爱惜，我所有的我已经都布施出去了。婆罗门就说，假如没有其他财物，就给我两个儿子嘛，给我做这个乞食吧，做奴婢做乞食。如此再三的这么说，太子就说了，这个亲就是说你呢故意的从远地方来，我怎么可以不给你呢？然后两个儿子在那边这个游玩呢 太子就扶他们，告诉他们说，这位婆罗门有人来祈求你们啊，我已经答应他了，你们就随他去吧。太子就牵着儿子的手说给对方，我大地不震动了。两个儿子不肯随着去，他又回到父亲惭愧，为告诉明白父亲这么说，我过去什么罪孽，现在遭遇到这种的情形，怎么可以以国王之种做人家的奴婢，那么向父亲来悔过，总是因缘了，我罪业灭除，我的福德能够升起来，事事不要遇到这桩事。太子就告诉两个儿子说了，天下恩爱皆当别离哦，一切无常何可保守，天下人都是互相的恩恩爱爱，但是皆当别离，有朝一日都会别离，一切法都是无常，怎么可以保守呢？我得到无上道的时候，我自然会度你们的。两个儿子就告诉父亲说，为我就谢谢母亲吧，辞谢母亲吧，现在就永远要诀别了，这个可恨的就是不能够亲自在母亲面前跟他诀别，我过去有什么罪业，现在遭遇到这样子的大的痛苦，那令到母亲丧失了我的话，她一定会长大忧苦愁劳。婆罗门就说了，我年老而且雷落，小儿子假若个别了我舍我而到他母亲的地方去，我又有什么办是吧？所以你能把那绑起来交给我。太子就将两个小的手反过来绑起来，然后使令这个还两只手呢，是使这个婆罗门自己把它绑起来，然后两个儿子的把它绑在一起，他就拿着绳头两个儿子不敢去，又用鞭打他，然后血都流出来了，流到地上了。太子看到之后泪珠落地，太子也流泪了。而地就裂地下去，地就是好像水太滚一样的。那么太子跟这些禽兽都送这两鹅送到不见了，没有看到，他才回来。当时诸多的禽兽都随着太子回到两鹅游戏的地方，毫无赤兔然后两个儿子在道路当中他用绳索绕着树不肯离去，寄望他母亲能够来，婆罗门就用鞭一直鞭打他，两个儿子就说，不要再鞭我了，不要再鞭我了，我自己会去了，我自己会去了。然后去呼天仰天，就呼叫说，三生树神了，一切哀恋了，而不见魔可以跟他辞别，你可以告诉我的母亲了，说 吃这个水果只好赶快来跟我相见。他母亲就在山中，走足之下痒痒的，右边的眼目也会蠕动，两只乳，两个乳，乳汁自然流出，他就思维了，未曾经有这样子病怪吧，我用水果做什么，赶快回来看看我的儿子有没有其他的病苦。水果就抛弃了，赶快奔走回来。天王帝释知道太子以儿子给人，恐怕妃子败坏他的善心，他就化作狮子，他就挡在他的道路，蹲在那边不给妃子过去，不给妃子过去然后这个妃子就告诉狮子了，愿意了小小相避嘛，使我能够过去嘛。狮子就知道婆罗门离开已经遥远他才起来避道，使令妃子可以经过。妃子回来看到太子独坐，没有见到两个，自己就到草屋处处去寻觅，又都不见，又回到太子的地方问两个儿子何在呢太子他不回答。到底给谁了赶快告诉我吧不要使令我无法狂鸟。如此再三，太子都不答应，都不回应，妃就大大的愁苦了。太子不应，使令我越来越迷茫了，越来越慌张了。太子就最后告诉他说，拘留国有一位婆罗门来从我祈求两个儿子都给他们咯。妃子听闻之后就感激屁地倒了，好像大山崩，弯转的身体一直转动，而且哭啼不止。太子就说了，其职其职吧，你记忆过去我们在提和结罗佛的时候本来的邀约吗？我当时做婆罗门子叫做贝多卫，你做婆罗门女叫做须罗陀，你拿着花七件，我拿着银钱五百来买你的五朵花，想要来善佛供养佛，然后你就用另外两朵花寄我来供养佛，而且求愿这么说，愿我后生常为亲戚，愿我后边啊后生啊常常做你的妻子。我在当时跟你邀约了，说想要为我做我妻子的话，应当要随顺我的心意嘛。在所不辞，不要违逆人心咯。唯独不以父母布施罢了，我们布施不可以将父母布施给人咯。父母不可以，其余的都可以，妻子儿女咯，乃至自己的头目老谁种种都可以，不可以父母布施给人家，就唯独除了父母，其余布施都要随我的意。你当时就回答说可，回答说可。
现在我用儿子布施出去了，你怎么反而扰乱我的善心来啊？
妃听闻太子的话之后，他就心开意解了，他就认识 受命令啊，就听随太子布施啊。啊，那天王帝释看到太子布施如此，他就下来试验太子啊，知道他有什么求啊，他就变化做一个婆罗门，也有12种丑态。到太子之前，他就自己说了：“常常听闻太子非常欢喜布施，不违逆人家的心意，所以故意来到这里了。”二，
唯愿啊，七，第个祈求啊，唯愿拿、啊、给我这个你的妃子。
他向他祈求妃子哦，太子就说：“诺，大善可得。”
很好很好，答应他
可以，可以破他。
灰就说了：“你现在以我给人谁当供养太子呢？你给我以我给人家，那谁要侍奉你？”
太子就回答说：“
现在假若不用你来布施的话，我怎么能够成就无上平等呢？”
也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太子啊，就牵着妃子说给对方。
天帝释知道哦，看到太子一点没有后悔之意
哦，诸天都赞叹哦，
天地大动哦。但是婆罗门就将鬓将飞就带去了，然后走到七土。不久他又将妃还给他，把妃子就寄放你这里吧，不要给人哦。太子就说：“哎，你怎么不娶啊？”婆罗门就告诉太子说：“我不是真的婆罗门，我是天帝释故意来互相试验那你想要愿望得到什么？”
他就恢复帝释的身，然后妃就做礼，总守三愿。爹，
司令将我的儿子
令将我儿去婆罗门。爹，司令带我儿子离去的婆罗门，他将这个儿子还卖走我本国当中。第一个愿，第二个愿，
使令我两儿不为苦于饥渴。
第三个愿，使令我以及太子早得凡国。天帝释就说：“好，应当如你所说的这个愿望，满你的愿。”那太子就说了：“
愿令众生皆得解脱，无惑生老病死之苦。”
第四句回答说：“
祸啊，大哉你所愿望啊，无上所愿是特别的尊贵，
但是这个不是我能力所办得到的。”
第四说完忽然不见了。当时拘留果婆罗门带着儿子回家，而他的妇人就逆骂他：“你怎么忍心拿这个面回来？这个儿子是国王的种族呢，然而你没有慈心一直捶鞭打他，是令他身体都生疮了身体脓血遍遍的，处处都是脓血。赶快赶快打去脉。”
好，他的夫婿就随着夫人的话就迈出去了。
天帝他就到市场说：“这个儿子那么高贵，没有人能够买他了。”乃至就到了夜婆国当中， 我大臣人们认识是太子的儿子呢，是大王之孙呢、啊。
结果全国都悲哀了。
诸位大臣就来问，
又问，
问守从得此而来，
说了、啊、你从哪边得到这个而此来呢？
伯乐们就说，我自己去祈求获得的。
那么有人就想要夺取，当中有一位长者就劝谏说，
这是布施太子布施的心啊，这个到达这个地步，您现在假如夺取他的话，会怪违太子的心意哦，你不如禀白国王啊。国王听到知道之后，他自然会去设法把他赎回来的嘛。啊，诸臣就禀白国王，国王听到之后，大大的惊慌，赶快叫婆罗门啊，使令即可而此入宫。
王及夫人以及诸多的宫女，
有眼看到两儿没有不饿，一直落泪了，哽咽了。
国王就问，你什么因缘得到这个儿子，这两个儿子？
婆罗门就说，我从太子祈求获得的嘛。国王就呼两儿，我想要抱他，两儿都哭泣不肯就抱，不肯给国王抱。国王就问婆罗门，你啊卖所几钱呢？
婆罗门他没回答。男儿啊，这个婆罗门他就还没回答。男儿变言难辞啊，接着他就说了，说男的话嘛，价值银钱一千，破牛哦一百坨，你的价值金钱二千，自牛二百坨。
国王说，这个男儿是人啊，男儿是人所珍贵的，为什么男敬而女贵呢？
他儿子就说了，
后宫的才女跟国王无亲，他或者出于为贱，或者只是卑职，但是国王心意所信的啊，他所这个要好他，他就获得尊贵。现在国王独独有一个儿子，而去把他驱逐到深山里头，一点也没有念到儿子的心。那这样明明知道是男贱而女贵嘛。国王听了这段话，那就感激了，悲哀哭泣，
一直哭泣了，
说了啊，我大大的亏负你了啊，为什么缘故你不替我报？你是贿赂我吗？是害怕婆罗门吗？
他儿子就说，
我不敢冤枉，也不害怕婆罗门，我本来是王孙，现在做奴婢，哪有奴婢而救国王去这个拥抱的道理啊，因此我不敢这么做嘛。
国王听了这句话，他悟更加的悲痛了，就如他所说的，就呼两个儿子，这时候他就完爆了，完爆两孙手摸起头，就问他两个儿子说，你父亲在山吃些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他的孙儿就拒逐回答，
国王就派遣使者赶快去迎接太子。以国王之命来告诉太子，
太子回答说，国王喜我，父王喜我到山中要经过12人呢，做一个期限，现在还有一年哦， 才年满，年满自然会回来嘛。所以使者就禀拜国王，国王赶快哦，亲手写信，然后给太子说，你是有智慧的人，你离去的时候会忍怒，来的时候也要忍怒嘛，怎么这个称谓我而不回来了？太子得到父王的手书，就顶戴助理了，然后回到山茶，回到七茶，那么他就想要回来了。然后山中的禽兽听到太子要回来，哇，一直在蹦蹦跳跳玩转了，质朴好哭了，泉水都空起了，禽兽都不如了，百鸟都悲鸣了，因为呢失去太子的缘故嘛。太子跟妃子都回到本国，敌国的边家听闻太子应当回了，当回了不久回来，就派遣使者，将他的百相，这个装饰装饰，哭哭啼啼，金银暗乐，用金波乘着银硕，银波乘着金硕，在道路当中就迎接要还给太子，然后就持谢回过上啊。我前面以前祈求白象是愚痴的缘故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的父王就把你驱逐出境了，现在听你回来了，内心怀着欢喜，所以现在用白象奉还太子，唯愿这个愿垂纳寿，唯愿你好纳寿下来，以除去我的罪疚。太子就回他说，譬如有人施舍宝贵的饮食，把这些饮食这个已经给人家了那么既然抱土在地，临腹相别，可更是佛说，比如一个人卧土在地，难道又可以恢复像非常芳香洁净可以再吃吗？现在我不吃，就好比这个呕吐一样的终究不肯再接受赶快乘着象离去，谢谢你的国王。苦气使者远向告问，于是使者他又乘着象回去禀拜国王那么因为这只象的缘故，敌国之边就化为直人国王以及众臣等等都发起无上平等道义，然后父王就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他就这个屈前夺命作礼，从王而归，国中人民没有不欢喜，就散花烧香来等待礼待太子。太子入宫就到母前夺命作礼问候起居，王就以宝藏付给太子，足以布施，转胜于前，布施不休自知得佛，他就成佛了。我就告诉欧兰尊者说了宿命所行的布施是如此，太子悉达奴者我生是也，太子悉达奴是谁？我就是了。时父王者，当时父王是谁？今先我父列陀檀氏，现在的我父列陀檀就是。而时母者，当时的母亲是谁呢？今现我母摩耶是也，就摩耶夫人。是时妃者，今瞿仪是。那时候的妃子就是现在的瞿仪。 当时山中的道人阿周陀者，现在就是目犍连，就是当时的天地寺，就是现在的舍利弗，就是当时的那达利的人，就是现在的欧兰，就是当时的男儿耶利，就是现在的我子罗隐，就是女儿纪言，就是现在的罗汉朱利姆，就是当时祈求儿子婆罗门是谁，现在的调达，就是提婆达多。当时的婆罗门户是谁，就是旃遮那摩，就是说勤苦如是无恙素且常行檀婆罗蜜，不施如是。非常精勤了，辛苦了，无恙素且那么长久的结束，常常行这个布施度啊，布施啊，这个的状态是如此啊。这个就我们将这个公案全部说完了，花了不少时间了。好，接着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看，因为刚好配合这一段的经文，它的经文的意义啊是如此，我们就看这经文。经文在37页第二行，若佛执者何处缘？何处？他就解释说：少佛家业，当见佛位，故名佛持。少即佛陀的家业，以弘法利生为家业，当见佛位，当来能够实践而达到正得无上佛国的地位。所以称作佛持，所以叫做佛持。直铁缘，直铁他就解释少，要能修之人，堪当大法，待佛法草，故称佛持。标举出能够修行之人，堪可担当这个大圣佛法，待佛来教化开导众生，所以称作佛持。一切舍者，一切舍什么意思？何处缘？总标修舍，为舍内外物，乃至舍无法执也。这龙总标取出修这个舍心，意思就是说舍施舍内外的财物，乃至舍弃佛法的执着，我执法执也都要舍弃。直解缘，要所修之法，理智观恨，三轮体空，内而根深，外而气切，一切诸有为相，无所顾惜，俱能舍之，无有追回，故云一切舍也。哦，这直体说标取出所修的法，理性妙智观照之行门，他能够三轮体空，往内而根深，往外而这个气世界，一切诸多有为的镜像，是无所顾念爱惜，都能够施舍，没有罪念后悔之心，所以叫做一切舍也，叫做一切舍。高度诚意，天才经营，民族男女起身，有为诸物一切舍者，这段什么意思？何处就说，首先说明舍内外物，首先就说明舍弃内外物，内外的财物。直解云， 肢体就是舌。国度争议至一切舌这一阶段，证明佛子舍心体用观照之意，正是说明佛子舍心体心也用观照的意义。言国度等者，世上一切舍事以行空观门也。说到这个国度等等，就解释上头一切舍一切所舍的事项，用来显现空观的行门，为其保卫其舍国度诚意，不做主宰想，如其安阳其舍天才经营民族，不做贵重想，如其奴婢其舍男女乃至己身，不做情爱想，尽其所有虚无一毫贪念，但凡有为诸物一切尽少，何以故？以满波罗蜜庄严无上菩提故也。到这，为其保卫，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人来祈求保卫的话，那么就舍切施舍国度诚意。假如祈求安阳，能够祈求使令身体获得安宁，能够养活的话呢，那么就舍弃贫财经营民族，不做贵重的想法。假如我们对这些做贵重的想法，我们就不肯施舍了。这个太贵重了，太好太好的哦，他就不肯施舍。奴其奴婢，即舍男女，乃至己身，不做情爱想。假如有人来祈求奴婢，那就是舍这个男女，乃至自己的身体咯，也可以给人家啊，不做这一种情尽爱着的想法。尽其所有，虚无一毫贪念。但凡有为出过一切尽少，尽其穷尽他所有的这些内外财物，完全都没有一丝一毫贪着爱恋之心，只要凡事一切有为诸多的这个事物，一切完全拿来施舍。何以故？为什么缘故这么做呢？以满坦波罗蜜庄严无上菩提故也。为了圆满布施陀庄严无上佛国菩提的缘故啊。接着下头的经文，无为无相，我人之见假非合成主者，造作不欠十二因缘，无合无善无受持十二路十八切，无因一切一合相，无我我所相，假成诸法，若内一切法，外一切法，不舍不受持。阶段什么意思？何处缘？何处？他说自明舍无法执，为观无为无相之理，了知一切我人之见，即是假非合成，比外道妄气有主者造作者即生我见，乃至二圣妄气有十二因缘十法，其实缘起亦无有合，缘灭亦无有善，亦无有说合说善者，举凡十二路十八界五阴等法，一切凡夫所弃，一合之相，本无我及我所之相，不过假成诸法耳。是以若念一切法，外一切法，本无故不虚舍，本无故不可受。好，到这。 合作，他就说其次说明舍弃佛法两种的执着，意思就是说能够观照无为无相的这种妙理，为无相了，内心无所造作，内心不起心不动念，无所造作，而对外境一切境相为六尘的境相都是如幻如化，一切相就是无相。无相是什么？无相就是实相。所以观照无为无相的这个妙理，了知，能够了达，知道一切我能知见，而是因缘假法汇合而成的。而那些外道虚妄执着，有主宰的主宰者，有造作者，乃至神我的这种邪见，乃至二乘虚妄执着，有十二因缘真实之法，其实缘因缘生起的时候也无所合合，因缘善灭，无有善灭，亦无有善灭啊！因缘离散的时候也没有善灭，不做主宰的想法，因为诸法本来常自即灭相嘛。既然是常自即灭相，大缘起有了这个法是如幻如化嘛，灭也是如幻如化嘛。所以都是空寂，因此是无合也无善。既然是都是空寂，也没有受合受善的受色善的这些法，所以举凡呢十二路六根六尘就十二路，二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五阴色受想行识等等这些诸法，凡夫一切凡夫所执着一合实有的这种相，本来它是无我也以及也没有我所有的相状，不过假会合成诸法罢了，因此之过或者灭的灭离的一切诸法，外头的一切诸法本来没有的缘故，所以就不需要舍嘛，本来没有的缘故 也不可以那说嘛，都是如幻如化，都是空寂，既然都是空寂，那也就不虚舍，既然都是空寂，它也就不可受了。好，接着古寂寂看他怎么解释。古寂寂曰：无为无相者，标舍手舍之时，离三轮也。就标取出施舍所舍财物的时候，离开三轮，换句话说就三轮毗空。无为者人空库，无为哦，就人空哦，去除我执哦，证得我空真如哦，这个就是无为。无相者就是法，一切诸法也都是无相啊，这个法也空了，没有执着一切诸法是实有的情形，所以就是法空了，证得法空真如，所以无相就是法空的名空。其次就是解释三轮，三轮是什么？最初初知者空，外即我人知者见者，十二因缘假会合成库，能执彼足者，造作之我见者，于彼所缘十二因缘无合无善，于尽无我， 故言无合而有事谋，一言无善。这到这里就是知者空，其次次受者空，为无受者以运界处一合空相，无我我所相故。这第二种受者空，或是悟空。最后讲到是悟空，假成诸法，若内生等，若外开等，一切之法空，无智之所舍，无彼受故。好，这一段我们来说明。次是三轮，其次即是三轮。初施者空，最初布施的人，能布施的人，这一方面他也是空寂的。意思就是说，为己我人之见啊，为己我人知者见者，则因缘假会何成阔。意思就是我相人，人相知者，知者是什么意思啊？知者也就是对于啊，在名色五阴六路啊，五阴十二路十八界等等诸法当中，希望执着五根能知五尘，所以叫做知者，这个叫做知者。那什么叫做见者？见者也就是对于名色五阴十二路十八界等法当中，希望执着我有眼根，所以能够见到一切色尘，执着我能够。那么十二因缘假会合成库，这些都不过是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是名啊。无名缘行，行缘是四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这个就是十二因缘。这些我能知的见的，不过是十二因缘。假会合成罢了。十二因缘的这些假话。假法为何而成就的缘故罢了。因为十二因缘中，他就是我们众生流转生死，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样子啊，无穷流转生死，往过去更说过去是无时，往未来更追未来是无终。在这个这么久远的时间里头啊，那就是十二因缘互相轮转了。十二因缘呢，归纳起来就是祸业苦，起祸造业受苦，起祸造业受苦，一直这么轮转而已。那那十二因缘在我们的本性当中，它也是空寂的，在诸法实相当中也是空寂的，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十二因缘流转幻灭都没有。所以心经就有说嘛，说到嘛，无明亦无明尽，乃至啊，这个乃至什么啊？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这个也没有。在宿世地来讲有，在第一圣一义地来说没有，没有这些。所以十二因缘它也是假会合成的缘故，彼此彼 啊，能执彼足者，造作之五蕴者。能执彼是主宰的，造作的这个我见者，造作我见，我见什么意思啊？我见也就是对五蕴等法当中不能够了达虚假，虚妄执着有我，这个叫做我见。于彼所缘，所缘念的十二因缘，它都是无合也无。无善，本无啊，它都是无合也无善的，无合无善的。其次，其次哦，于尽，于尽无我，非境界来说。是无我，我是有主宰意的。然而对境界根本没有主宰之意，对这些澄清所有的镜像，一切法的镜像都没有主宰意，所以是无合。然而有事是我，似乎有我，所以叫做无善，叫做无合无善了。以上就是解释，能施者是空寂的，其次受者也是空寂，为无受者，意思就是根本也没有受者。为什么呢？因为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只是一合的空相、空寂相而已，根本是无我，哎，无我所相状的轮廓，它完全是一合的这个空寂的这个实相而已，根本没有我以及我所有所有种种镜像的轮廓。升起邪见啊，我所以受者也空啊。其次，后临后失物空，后来受到失物也空。为什么失物空？它只是假成，暂时假合而成为一切诸法。诸法缘起啊，不是缘起，暂时现出的假象而已。那什么法呢？若内生等，若外财等，就内生等等啊，内里的身体等等，还有像外头的财物等等，这一切诸法都是暂时凑合起来。暂时在现出一个假象而已，所以一切法都是空寂的。无智之所说，既然一切法、一切的财物、内生外生都是空寂的，那么也就没有货我了啊！我舍得财物多么贵重，那么重托，也没有对方说我接受你的财物那么广大，我这么重托。而因苦嘛，所以这个叫做失悟空。接着我们看此解的解释，此解言：无为无相之不舍不受一切，深免一切舍观之意，国度正义等外物所以殊分，舍之有意，男女己身所以清分。即舍之甚难，且己身是男女尤亲，因而难舍能舍，以此菩萨了达生死一切皆空，本来无为无相，实无有法，虚有无明不觉，辗转现起，于是我相人相，人我自见， 禽之所吃，木之所欠，万人为食，虽而假借众人合肺而成出彩，称我称人，千笔请人，假肺合成，立名生茶，足者练作生智亦可，肺体不是人生如幻，执我执人，造作我见，种种取舍，由是我见造作，故说生灭流转，无有休息，轮回不缺。我们先看到这，直体就是说，无为无相，一直到不舍不受这一阶段的文经文，是深述说明一切能舍观照的这种意义。国度诚意等等的外在的财物，所以比较疏远的这一部分来施舍，它还比较容易哦，还感觉比较容易。男女还有自己的身体，所以比较亲近的这一部分，自己要施舍它是甚为困难的哦。而且自己的身体比较这个男女了，像儿女了，男宠女宠，女儿男儿，自己的身体比男儿女儿还来，尤其来得比较亲切。因而难舍能舍，而为什么难以施舍而能够施舍呢？这里这个舍之下，请诸位加一个问号。怎么难舍能够驾驭施舍呢？以此菩萨，因为这位菩萨了达身心世界一切都是空前，本来都是无为无相了，在我们内心是不起心动念，无所造作，在外头也都是无相，都是空寂相，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都是寂灭相，即灭相就是无相嘛，所以实际没有这些法，实无有法，实际上是没有这些法。而我们现在希望看到这些法是从哪边来，虚有都是有也，无眠不觉咯，无眠烦恼在作祟咯，依恋不觉是吧那么就辗转的现体，无名为因生三气，生三系，境界为文就长六出，三系六出也就祸业苦，那么就起祸造业受苦，一直辗转这个显现而升起。于是我相人相执着，哦，这是我相执着，这是我的身体那么这是别人的，我的对待就是人相执着有我，执着有人，然后人我之间这个心田情牵所了知的这个称他眼目所看到的，就希望认为他是真实的，就希望认为真实，其实都是病人，如同病人望见空花一般，于是他就假借众多的因缘来和这个错会而成为主宰，那么就称作这是我这是我所对的，就是人。千笔经上都说，假为合成就立名生茶，先毕竟他就是做这个生产，那么所以这里说主者主次念作生字也可以，因为生毕竟他就做生产，我们经文这里的经文做主者那么这个主次把它念作生字也可以，意思就是说念作生字什么意思，念作生字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不是人生如幻， 不能够认识，人生出发是如幻如化的，所以希望值得有我，希望值得有人啊，又造作我见种种的啊，取舍取舍还有舍切，由此这个我见的造作，所以就纳受生命流转，生死啊没有休息了，在轮回六道苦海就没有断绝。十二因缘等者，十二因缘等者，证明脚配合者，立名生草，以显原生性空之意。十二因缘者，该以无名为因，行即为缘，行为因事为缘，事为因名色为缘，名色为因六路为缘，六路为因处为缘，处为因受为缘，受为因爱为缘，爱为因取为缘，取为因有为缘，有为因生为缘，生为因老死又被苦恼为缘。所谓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好，就先看到这。十二因缘是什么？十二因缘等者等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正式啊，来称呼，来解释，假会合成，立名组成，把它建立，这个名称叫做立名生产，建立名称叫做生产，用来显现原生体性空体的这种意义。诸法原生体性就是空体的意义。十二因缘者，十二因缘是什么？该因为它就是一啊，大概啊，因为它就是用无明作为因，作为正因，行就作为助缘。那么无明缘行这个缘字，当有升起跟引起的意义，这个缘这个字有升起跟引起的意义啊。那它既然有列出来，我们得稍微将十二因缘解释解释。无名为因，无名是什么？无名也就是无始的烦恼，就是过去一切的烦恼都是无名，它的体性就是痴，以迷痴暗顿作为体性，是无所明了，所以称作无明。那么接着行，所以以啊，时间已到了，好。然后下一回我们再分解，好，继续分解回向。不能够升起正见，这个叫做见者。